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启示录第十六讲。第十六讲题目是圣洁真实的基督与有一点力量的腓那帖菲教会。题目是圣洁真实的基督与有一点力量的腓那帖菲教会。经文是启示录第三章7-13节。第三章7-13节，我先把经文读一遍。你要写信给腓那帖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住职，他也必不再从哪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建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腓那帖菲，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它是很出名的一座三国里面的城市，是一个贸易还是做生意一个主要的要道。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希腊有一个王帝名叫阿特鲁斯 ATTALUS 第二世，他和他的兄弟名叫 Amnonus Eumenes， 这两个兄弟非常相亲相爱，那么他们来建造这里的一座城。那么因为两个兄弟相爱，在希腊文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中文所翻的菲腊铁菲。那么这个城市在主前17年小亚细亚大地震的时候，跟其他的11座城同时被毁坏，很多的居民就逃散了。但是后来罗马的皇帝重新再建造，而且特别跟这个城起名叫菲腊铁菲，就是纪念从前希腊王的两个兄弟彼此相爱而把这个城提这个名字。菲腊铁菲这个城有几个很重要的意义，我先说明。第一，我刚才提过，这个菲腊铁菲原来是希腊的一个皇帝，想要建立这个城市来传扬希腊的文化。第二，这个城市在主后17年因为地震，所以害怕地震在发生，所以这个城里面很多的居民常常有遇见天灾的试炼。第三，这个城后来罗马皇帝再给他取名叫菲腊铁菲的时候，在希腊文，我们中文的圣经只有在启示录里面用为地名，而其他的地方菲腊铁菲的这个词句还是这个希腊文字都是翻成弟兄彼此亲爱。比方说在罗马书第12章第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9节，希伯来书13章1节，彼得前书1章22节，彼得后书1章7节有两次，这都是翻译弟兄相爱。所以当我们提到菲腊铁菲，假如是用在城市的名字，那就是菲腊铁菲，假如是用在弟兄彼此相爱的，那就翻为彼此相爱。那这是关于菲腊铁菲教会的一些背景。那么教会把福音传到这里，我想也跟当地的文化、当地有人民居住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去传福音，就是凡有人民居住的地方就是传福音的地方。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论是城市、是农村、是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我们都要去传福音。耶稣基督对菲腊铁菲的教会说到他的名称有三个：圣洁、真实、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圣洁跟真实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本性是圣洁的，是真的。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到他拿着大卫的钥匙，下面说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掌握任何的权柄，他是一切的权柄， 提到大卫是王的权柄，但是在这里所谈的他能够开门关门，这个权柄远远超过大卫王的权柄。耶稣基督照着犹太人的血统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耶稣基督与犹太人在谈论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又引用诗篇110篇，说大卫称他为主，所以他不是单单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大卫的钥匙，乃是说明他的权柄、他的主权超过大卫王。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创造主，万有是属于他的，他有权柄管理万有。在希伯来书1:2说，他安排诸世代，我们中文的圣经是翻译他创造诸世界，那希腊文是耶稣基督安排每一个时代。这就是告诉我们，他对人类的历史有绝对安排的权柄。对于腓立帖会的教会来说，主耶稣告诉他们，他有权柄开门，也有权柄关门。这个开门跟关门是指什么而说的呢？假如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这应该是指着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并且得胜的这些而说的。这一点点的力量是可以传福音的，是能侍奉主的，是能够保守他们的得胜的。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但有限的力量只要肯放在主的手中让主使用，我们就能够靠主的大能成就主要我们成就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不能关闭主所开的门，人也不能开主所关闭的门。在整个教会的侍奉、传福音的工作以及我们做见证的事上，开门关门的主权决定在主的手中。所以让我们做教会的领袖的人认清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人是我所讨厌的，他不支持我，他反对我，我们就关掉了他闯福音的门还是侍奉的机会。这个态度就是侵犯主的主权。今天在很多的教会常常因为个人的纠纷就把弟兄闯福音的机会关掉，我们以为这样做就是对付这个人。其实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知道，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是干犯耶稣基督的主权，是得罪主的事，不是单单得罪弟兄，更是得罪主。如果我们觉得能把我们传福音门关掉也不要擅自，因为主为我们开的是没有人能关的。只要我们要有一个警惕的态度、警醒的心，什么时候主开门我们就进去，快快工作，尽力工作，忠心工作。什么时候主把门关了，我们就乖乖的走，看主在什么地方开门我们就在哪里侍奉。所以不要与人争侍奉的机会，当主为我们开的时候没有人能关，主关了也没有人能开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 请您继续收听。
接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有一点力量可以遵守主的道，有一点力量能不弃绝主的名，有一点力量主就给我们开门去侍奉。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以为我力量很微小就不能工作。当我们念到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应当醒悟过来，不要因为自己力量微小而不做主给我们要做的工作，也不要以为只有一点力量我们就在遵行主的道上退后了。圣灵借着使徒写信给希伯来的基督徒说，我们不要离开起初的道。很多人常常觉得我力量微小，说不定就放弃了吧。但在腓立帖腓教会的信息里面，我们只有一点的力量，主还是喜欢用我们。所以请各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提醒自己，力量微小但能为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下面主在第九节里面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在腓立帖腓的教会里面也有一般自称是犹太人却是说谎话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提到他的名是真实，真实跟虚谎是相对的。因为在腓立帖腓里面有人说谎不诚实，本来不是犹太人却说是犹太人，这就是说谎。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八章四十四节告诉我们，撒旦原来就是说谎的，又是说谎之人的父，把没有的说作有是说谎，有的说为没有也是说谎。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告诉我们，是就说是，这才是真实的。在腓立帖腓的教会里面有一些撒谎的人，欺骗人的人，但是主对那些坚守他教训的人，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但主说什么呢？主要叫这些虚慌的人，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在真实的人面前下拜。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我们有时候觉得力量孤单，真正诚实的人在教会里面很少，在世界里面更少。我们常常因为要做诚实的人，感觉到人数很少就孤单感，所以就有妥协的一个倾向。主在这里劝告腓立帖腓的教会，虽然诚实的人很少，但要继续保守诚实，因为这是主所爱的。我们宁可在少数的诚实人中间保守诚实，让主爱我们，而千万不要要服从群众多数而走上虚谎欺骗人的道路。第十节，耶稣基督就在 告诉腓拉特会的信徒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也包括在忍耐的道，我们的主是忍耐，等候人悔改，我们也要忍受罪人的顶撞。特别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劝勉我们，我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像耶稣基督一样。因此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坚守主的道，这样主就会保守我们免去一些的试炼，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第十一节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里谈到要持守所有的，是指着冠冕而说。冠冕在启示录里面用了很多次，是指着荣耀，指着得胜，指着奖赏的意思。我们守主的道的本身，主的道就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奖赏。遵守主道的本身就带给我们一个权柄还是权威，这个权柄还是权威就是一个赏赐。我们遵守主的道不是损失，乃是得着，得着主的道带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要持守直到主再来。第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哪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建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他上面。这一节的应许很长，提到几件事，凡是遵守主道到底的就是得胜的人，这样的人就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我们如果看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殿，那么这里上帝的殿是什么？上帝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也基督自己。上帝的殿做柱子，上帝的殿也可以说是上帝的家，就是教会。我们坚守主道的人就可以在神的家中成为中流砥柱。我们不再从哪里出去，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靠主遵守真理，成为教会的中间分子，主就要继续使用我们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这里并不是说有可能失败的，他也说我们有可能灭亡的，不是。坚持到底就是主要保守我们到底，我们也有心智接受主的帮助到底，这样就永远在主的家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前面又谈到主要将上帝的名和上帝城的名，就是从天上从上帝那里建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主的新的名字都写在他上面。这里用几个重复不同的名词讲到同样一件事，上帝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的新天新地，就是新父，也就是教会。那就是说，一个真正遵守主真理到底的人，就是在神家中的人， 而这个神的城、神的殿，它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遵守主的道，就是主的家。这与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若把所信的道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我们坚守主道的，就是主的教会，就永远与基督没有分离。奥古斯丁曾经写了一本书，名为《上帝的城》，就是根据这些圣经而来的。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上帝的城是上帝做主决定一切，是上帝的旨意运行的地方。每一个在上帝城里面的国民都是遵行上帝旨意的。在那里，耶稣基督、天父与信徒完全合为一。所以根据奥古斯丁研究圣经的结论，在上帝的城里面再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特许的地位。所以奥古斯丁说，犹太人如果想要另外建立千禧年国度，那不过是做梦，是梦想，因为在上帝的国里面再没有种族主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主有什么新的名字要写在他上面呢？主这里用新的名字，那乃是表明亲密的关系。这是当时犹太人在婚姻的时候，如果他与一个所爱的人要订婚约的时候，用一个新的名给他所爱的人，而这个新名只有在夫妇之间在最亲密的时候所用的，是别人不知道的。这里耶稣是表明他与教会非常亲密的意思。我觉得感谢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他在前面提到我已经爱你，所以下面就用有一个新的名，让我们对主也有一个新的名，是主很亲近的一个名。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他认识他的羊，并且按着羊的名字叫他出来，让我们在主的心中有个很亲密的名字。当主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在最后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就应当听。这句话重复了好多次，每个教会都用这句话，让我们今天的教会所有的信徒细心听主的话，听圣灵的话，并且靠着主的恩典坚持遵守我们所信的道，直到主来。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